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甘心的服侍啊，甘心的服侍。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到二十三节哈、啊。请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到二十三节。我们先做一个短暂的祷告，把接下来时间交托给圣灵。亲爱的主，祈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讲的讲的清楚，听的听的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光照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奥秘和伟大，帮助我们生命再次的被你的话而更新。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主耶稣是好牧人，对吧？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好牧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哈，这个品质就叫两个字，叫甘心。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你不用翻哈，这段经文大很多人都听过的。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听过吗？应该听过哈。我的羊也认识我，然后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然后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你不觉得这段话有一点点奇妙吗？我等会会解释一下啊。这段话首先告诉我们两个真理。第一个，好牧人要干嘛的？喂羊怎么样？舍命，对不对？要舍命的啊。对于一个传福音或者服侍神的人来说，为教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你们觉得应不应该？应该吗？牺牲到什么程度啊？舍命啊。好，弟兄，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服侍教会了？有这么感同身受的感觉吗？第二个，好牧人舍命是不光舍命，好牧人还要舍命，要出于甘心乐意，对吧？主耶稣说他不是被强迫的，是他自己舍的啊。所以甘心，看到没有，是一个好牧人的一个重要的品质哈。其实不光是好牧人了，其实这个是神对所有的神的百姓。都是这样说，凡事要出于甘心。我给大家讲一下，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建一个会幕嘛，对吧？会幕的材料呢，都是来自于以色列民的奉献，对不对？但是这个奉献是要甘心的哈。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出埃及记第25章1到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就是如果不甘心不乐意，别收啊，对吧？所以会幕里面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什么？甘心奉献的，会幕的所有的材料就是甘心祭啊，对不对啊？好，出埃及记第35章29节，以色列照办。于是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的，凡是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拿礼物来作为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哎呀，太美好的一幅图画了，听到没有？凡甘心乐意的都来，那不甘心的没来，是吧？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教会的奉献的一个原则哈。所以是个很美好的礼物。会幕所得到的奉献都是甘心的。后来神就为以色列人会幕建好了，因为他们设了一个祭叫甘心祭，听过没有？你们知道什么叫甘心祭吗？圣经新词典里面你查祭司两个词啊，你会发现所有的祭都在那里啊。如果你愿意查的话都可以，是个很好的一个总结哈。甘心祭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以色列人三次大会盛会，然后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献五大祭，对不对？什么燔祭啊，平安祭啊，就是素祭啊，赎罪祭、赎愆祭一大堆。他们还有什么举祭、摇祭，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甘心祭。就甘心祭是干什么的啊？甘心祭是那个五大祭额外奉献的，就是甘心祭可以是燔祭，也可以是平安祭，明白吗？只有五大祭，但是你想额外奉献这五大祭呢，叫甘心祭，就是你可以额外奉献，就好像今天十一奉献，你可以额外奉献啊，就是甘心祭，明白了吗？那么甘心祭呢？神对甘心祭的要求比那个五大祭要稍微。没有那么严格，五大祭是很严格的，那个动物不能够有残缺的啊。甘心祭可以有残缺的，四肢有残缺可以的，因为你已经是甘心了，所以神对你不做要求啊，是在你责任以上 所奉献的，叫做甘心祭哈。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姐妹基督徒愿意奉献甘心祭，额外的奉献挺好的啊，其实挺好，教会会收，因为这叫甘心祭哈。但是对你奉献多少怎么奉献不做要求啊。好，那为什么今天要讲甘心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甘心哈。我到下一个 PPT 啊，我翻到下一个 PPT 啊。今天的题目叫做甘心的服侍，是吧？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3到23节，我看来看去主要的就是讲的我们要甘心的侍奉神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是神要我们服侍他，不是出于勉强，服侍神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盼望你听了这篇讲道以后就可以凡事出于甘心啊，就会有奇妙奖赏等着你哈。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3到23节哈，我也把这个经文放在 PPT 上了，请听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3到23节啊，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的，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这个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要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便是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19节，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但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里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好，感谢神的话语。好，这段经文中心思想是服侍神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啊。讲章分为三段啊，它上面写的 PPT 上写的三段。第一段是甘心的舍己，9章13到15节。第二段是甘心的尽责，16到18节。19到23节甘心的仆人啊，甘心做仆人。我们上周讲了什么？还记得吗？我们上周讲了，题目叫什么？还记得吗？啊？哦，上周讲的是我们的权利啊，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9章1到12节那段经文。我稍微给大家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很重要。这段经文就是保罗一直在说他有权利，有使徒的权利，但是他没有用，明白吧？啊，然后他为什么在讲呢？因为哥林多前书第8章，非常重要的是。保罗要告诉那些信心刚强的人说，哎，你们不要乱用你们的知识，知识是需要和爱心相配的。信心刚强的人，你们要看看那个信心软弱的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信心很刚强就到庙里面去吃那个祭过偶像的食物。虽然这些食物都是神创造的，食物也没有什么好坏，对吧？啊，那个兰州拉面馆里面的食物，穆斯林做的食物也是神造的食物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们可以吃，但是你们要小心了。有教会面有一些信心软弱的人，他们会看着你们吃这些那个祭过偶像的食物，可能会跌倒。所以不能够滥用我们的知识，虽然你有这个知识，但是教会里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知识，所以我们要凭着爱心去使用我们的知识哈。这个事情对哥林多人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哥林多人怎么那个保罗怎么办？保罗就在第九章，上次有讲的第九章，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他自己。保罗说，我虽然有使徒的自由，使徒的权利，但是我没用过。所以保罗想要用他这个例子来告诉哥林多人，有自由不等于你可以滥用自由，有知识不等于你可以使用知识，不要靠爱心， 明白吧？啊，好，所以上次如果你仔细看那段经文，你会发现保罗用了14个反问句，14正好是7的两倍，14个反问句强调他的使徒权利，然后他用了一句话说啊，但是我没用过，对不对？好，那么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好像保罗也是在说这个话是吧？你看第9章的13节到15节啊，你们有圣经可以看一下啊。保罗意犹未尽，哎，保罗还没有讲完啊。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岂不知你们岂不知这圣事劳碌的就是吃殿中的物，伺候坛祭坛的就是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吩咐的，叫那个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都没有用过，这权柄我全都没有用过。他讲了，这是第二次了，对不对？如果你知道原文啊，你会发现哇，这句话非常的重。为什么哈？第一，它是个转折句，这但这个权柄我没用过。第二，我没有用过，我这个词在希腊语里面是个强调，而且放在句子的首位。第三，我绝对没有用过，是个双重否定，我用过 nothing， 就是 I didn't do nothing， 就是双重否定啊，我什么都没有，什么没有做过，就是这样的。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2次，而且双重否定，我就突出，对不对？好，所以保罗在强调什么？他没有，他放弃了他使徒的权利啊。而且在这里保罗还提出了一个充分的理由哦。我把这个经文放在你们面前，你们好看一等一下。你们来看第13节、第14节，保罗提了2个理由，看到没有？啊，哪2个理由啊？第一个，他说，哎，在旧约当中啊，如果是做祭司的，难道不分领祭坛上的物吗？这什么意思啊？旧约的祭司献祭的时候，这个祭牲啊，是个牲畜啊，不是所有东西都烧掉的啊，就是有些祭司都烧光，燔祭都烧光，但是有些祭司烧一部分，对吧？动物的这个肝上的脂油等等，那剩下的给谁啊？扔在垃圾桶里面？不是，剩下的肉啊，这些就祭司就吃掉了，明白吧？啊，所以神就用这种方法来供养祭司。好，所以保罗说，我今天去传福音，我今天就好像旧约的祭司，难道我没有靠福音养生的吗？能力吗？对吧？然后保罗讲完以后，你们只相信旧约吗？你们看看主是怎么说的。OK， 然后保罗又说了主怎么说。他说主也是这样命令的，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我专门去查了，主在哪说过？主在马太福音第10章10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主说，行路的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看到没有？然后这句话在路加福音第我这没写，应该是第10章7节大概也提了一下哈。所以主耶稣差派12使徒出去传福音，他说你们走到哪里，您应该在哪里得饮食，对不对？传道人到哪里讲道，是不是应该在哪里得奉献？OK， 好，所以大多数学者就把这一段哈，刚才讲的这个第13节到第15节这一段，就归在上面那一段。我当时在分段的时候也有一些犹豫，就是要不要把它分在上面，因为很多的释经书上面都是分在上面的哈。但是为了跟大家讲明白这段经文，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今天这个讲道里面。保罗讲完了他没有使用使徒的权柄，但是他话没有停在这儿，哎呀，太美好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他说我没有使用使徒权柄，接下来他话锋一转，他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使徒的特征，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使徒的特征。什么特征？在引言部分已经讲了，是什么记得吗？甘心。什么意思啊？是保罗说我没有使用我的权柄，而且是甘心的，不是勉强的，更进一步了，是不是啊？你看保罗怎么说，我来看第9章的15节，他说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要叫使我所夸的落了空。这是什么意思啊？今天这个有人说中国人的那个人性很复杂，对吧？哎呀，我告诉你啊，我教会里面我一分钱都没有要过啊，然后呢这是我的权利啊，我一分钱都没要过，对吧？传道人到这里来，你们应该到哪里传道，应该哪里给奉献啊。然后可能你们在想，你是不是想要奉献？ 保罗说不，保罗说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姐妹不要多心啊，啊，我是真诚的告诉你，我是甘心的，我们到任何地方传道都是甘心的，明白吗 ？OK，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原则，叫做凡事出于甘心，记得了没有？凡事出于甘心，记得了吗？这个很重要哈。有人说，哎，不是神看我们的，神看我们的那个，好像凡事出于甘心，好像神看我们行为，神确实是看我们的行为，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但是神更看的是我们行为背后的心，明白吗？我们要不要行善？要，但是要甘心行善。为什么甘心行善？神看的是我们的作为，没错，将来审判是要，但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明白了吧？啊，所以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就是凡事出于甘心。我在引言部分给大家讲了，刚才讲了旧约怎么对甘心的态度是什么，还记得吗？在引言部分刚才说了，建造会幕的时候，你所有奉献给会幕的材料是不是要甘心的，对吧？后来又讲了什么甘心祭，对不对？是不是啊？神有奉那个搞了甘心祭，这个原则到了新约也是一样的。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其实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第一节是在以弗所书六章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你要服侍教会，服侍神，服侍人，就要甘心。尤其是教会领袖，彼得前书第五章二到三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明白了吧？不过我后来又查到一节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你们去查哦，这个甘心太伟大了，这个甘心叫做甘心忍受逼迫。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我问大家，凡事要不要出于甘心？你所有事情都应该甘心乐意，对吧？啊，如果不甘心，你不要去做，是不是啊？这好像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知道，但是。凡事出于甘心，所以在这边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哈，请大家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凡事出于甘心的？你们主日聚会是出于甘心的吗？真的 ？OK， 你们忙了一个星期哦，很累了，然后有的星期六还要上班哦，然后星期天还要这么劳苦的来敬拜主啊，甘心吗？
甘心。
好。你们十一奉献甘心吗？甘心的，有没有算过税前税后？啊，算过税前税后的，就是好像有点不甘心。你们帮助需要的有需要的肢体甘心吗？哎呀，那个灵命好的帮助他也挺好的，可是那个人灵命也不好啊，对不对？但是他很可怜，要不要甘心帮助他？我不知道你怎么没声音啊？刚才你们不是说那个？都甘心的嘛？你们在教会里面和小组里面服侍是不是甘心的？还是说，哎呀，今天又排到我了，今天又排到我了，是不是 ？OK， 你们传福音甘心吗？哎，甘心甘心，我们传福音，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花钱甘心吗？花精力甘心吗 ？OK， 我把这些问题留给大家哈。所以看到没有，甘心的舍己，甘心凡事出于甘心，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明白吗？啊，但是。千万要小心了，我们现在讲甘心啊，很容易引起大家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你说凡事必须是甘心的，什么叫甘心？甘心就是我愿意去做，对吧？才去做。那有人是得出这个结论吗？哦，甘心就是凡事出于甘心，就是我如果愿意的我才去做，不愿意的我不应该做。我不愿意奉献，教会说了，不愿意奉献就不要奉献。因为教会不收不心甘情愿的奉献，刚才那个这个建造会幕的例子已经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代表基督徒是按照凡事我愿意的去做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又是错的。为什么？甘心不取代你的责任，甘心不取消你的责任，明白吧？ 基督徒有没有责任啊，弟兄姐妹？基督徒是有责任的，是不是？基督徒有什么责任啊？马太福音第28章有讲到，基督徒有没有传福音的大使命啊？所以基督徒有没有传福音的责任？有吗？嗯，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对不对？基督徒有没有主日敬拜的责任啊？有吗？对不对？基督徒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不犯罪的责任？基督徒有没有要守主日？都有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神的旨意不会因为我们甘不甘心而取消，对不对？哦，神的旨意都在那。所以你看保罗接下来又说了，我们来看去9章16节，保罗说，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哇，我看到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使徒哈，自从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保罗就背负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责任，向外邦人传福音，做外邦人的使徒，对吧？直到他老啊。所以无论他甘不甘心，你看保罗说无论他甘不甘心他都要去做，因为这是他的责任。那如果一个人不履行他的责任呢，保罗说啊，那他就有祸了，有祸了。法利赛人啊，这个有祸的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就是代表这个人祸灾，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凡事出于甘心，我问大家，凡事出于甘心并不代表基督徒没有应尽的责任，对不对？同意吗？对吧？凡事出于甘心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是不，你仍然有责任，但是你要甘心。等一下，这两个概念好像有点矛盾呢。甘心就是我愿意才去做，责任就是我不愿意我也得去做。那我请问我到底要不要做？好，我告诉大家啊，对，你把这两件事拼起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神的旨意。什么旨意呢？叫做甘心的尽责啊。你看这个 PPT 上面写的第二点，甘心的尽责。甘心不并不代表不尽责啊，甘心尽责啊。这是，所以甘心是尽责任的一种心态，对不对？你尽责任的时候可以不甘心，可以甘心，但是神说你要甘心，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来看9章17节，保罗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什么？9章17节，我若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呢？责任已经托付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不甘心我也得去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甘心呢，哎，就有神的赏赐，哎，对不对？所以要不要甘心？但你说，哎，什么赏赐啊？什么赏赐？然后保罗又接着说了哈，保罗大概就神知道我们想要问的问题。第9章18节，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读到这节经文，我觉得非常混淆，哎。当你想到赏赐，一般如果你是不信主的人说，你为上帝做工，赏赐是什么？哎，我有不信主的亲戚啊，经常误解我。哦，他说，他会告诉我说，哦，你大概神会祝福你啊，房子买大一点，那个财产多一点，小孩上名牌大学，你不是为主做工吗？主应该赏赐你这些吗？如果你灵命好一点的，就不是这样想的。啊，我为主做工，哎，我问大家，你为主做工，你觉得神会赏赐你什么？什么？小孩上名牌大学，小孩信主，家人都信主，然后呢，我灵敏成长，对不对？是不是？一般都是这样想。保罗是这样说的吗？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的赏赐是什么？是我传福音的时候是什么？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嘿，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所以保罗的赏赐是什么？保罗的赏赐是别人得好处，这就是我的赏赐。大家看明白没有？是不是啊？我讲的太兴奋了，连奖章到哪里都已经找不着了。我真的就是这个太令人震撼了，是不是？那我的赏赐怎么是别人得好处呢？好，我告诉大家，我听过一种一个牧师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主要是心态问题。如果你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就想不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你就一定想得通。弟兄姐妹，你们想得通想不通？为什么以神为中心就想得通呢？因为 神他的想法就是让别人得好处，他认为这就是他给自己的赏赐啊，明白吗？如果你以神的想法为想法，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就会觉得说，别人得好处，福音广传了，这就是我的赏赐啊，我可以与主同乐了，是不是？所以请问这是不是神的心啊？是吗？别人得好处，万民听福音，是不是神的心？哎呀，不得了了。所以请问保罗得了什么赏赐？保罗得了一个赏赐叫神的心，明白了吗？我以前不知道神的心，哎呀，但是我现在啊，传福音叫人不花钱听福音，哇，我得到了神的心，我现在终于明白神的心了，太伟大了。这个是不是比世上万有都要宝贵啊？而且保罗还不光是这样说哈，你继续看，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点不仅得了神的心，还得了基督的心，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白白的舍弃他的权柄的。刚才那个我是好牧人这段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所以保罗的甘心服侍的赏赐是什么？得到神的心，基督的心。请问这两样东西是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你们想要吗？你们想要深圳一套房还是基督的心？基督的心。 OK， 感谢主，还好没有人说要深圳一套房。对啊，你得到了基督的心，得到了主的心，有永生的产业啊。对不对？哇，感谢主哈。好，继续讲下去。首先我要找到我的奖章在哪里。好，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想到了甘心尽责，我们就想到了那位为我们甘心尽责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保罗是效法主的啊。主耶稣是不是来到世上是单单为了别人得好处？同意吗？他自己得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那请问这个别人是谁啊？啊，对，别人就是我们。我们本来应该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他叫我们活过来，他传福音给我们，让我们什么？不花钱听福音。你们谁花钱来听音乐会听福音的？你知道以前我很迷一个人叫陈安之，陈安之啊，陈志安，不记得了，很早以前的，20年以前，他是一个那个成功学的推销员嘛。当时他是个台湾人，我买了他的光碟来听，那时候还没信主哈。哇，我说他听得太好了，他教你怎么销售的方式啊什么的，我就想听现场嘛，一看现场啊，一张门票几千块钱啊，90年代的时候怎么这么贵啊。弟兄姐妹，你们觉得神的话比陈安之的话好还是不好啊？你们花了多少钱？应该没花钱，对不对？啊，不要跟我说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不是你花的钱哈，那是本来就是属于神的，对吧？你甘心的奉献给神的，你没有花钱听福音啊，大家明白吗？啊，是不是啊？哦，好，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他传福音，让我们不花钱听福音，不花钱享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白白的救恩。你们还记得之前讲过的主耶稣怎么说的吗？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就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你们听懂这句话没有？听懂了吗？主耶稣有没有权柄？有，这是他亲口说的。但他有没有用他的权柄？他把他的权柄怎么样？舍了，对不对？主耶稣舍自己的权柄是甘心的吗？甘心的。但是他舍去权柄是谁的命令？父的命令。父的命令是不是他的责任？是他的责任，明白吗？主耶稣就是一个甘心为我们尽福音职责的那一位伟大的救主。所以我这样讲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去反思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去效法我们主耶稣的榜样，对吧？甘心乐意的为福音的缘故舍弃自己的利益，并且尽责完成天父给我们在今生的使命啊！我讲到这儿，有可能有人会很忧愁啊！哎呀，你知道吗？听你的讲道好累啊！为什么？ 要求太高了，是不是啊？啊，我觉得我做不到呀。你让我舍去自己的权利，好甘心？我好像我觉得做不到。好，我告诉大家哈，你不要担忧，不要忧愁啊，因为关键在甘心两个字。天父从来没有强迫你做不甘心情愿的事，对不对？啊，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没关系。如果你做不到甘心的舍去自己的权利呢，我跟你讲，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刚才我说的主耶稣是怎么样为你甘心的舍弃权利并且尽责到底的啊！愿神灵带领你啊，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朝着甘心乐意像保罗一样的这样一个方向去走。好，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做甘心放弃权利并且尽责的人。不过我告诉大家，接下来的经文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他讲了甘心的更深一层的层面，叫做甘心做奴仆啊！你想成为伟大的使徒保罗一样的人吗？那么请你甘心成为奴仆，这样才能够让福音发挥它的功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我们来看第九章十九节，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啊。很多人读到这些经文感触并不是很大，说啊，做奴仆，神的仆人，感觉这个名声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活在初代教会，就不会这样想了。什么叫做奴仆啊？初代教会做奴仆，奴仆是没有权利的，知道吗？奴仆就是奴隶啊，没有自由的，没有财富的，也没有尊严的。你就像牲口一样被买来卖去，买来卖去，然后受主人的气责打，甚至杀死你，他都不负责任，因为你只是产业财产，没有人权，明白了吧？但是保罗说什么？如果你想服侍主，你想甘心的舍弃你的权利，你想甘心的尽责，你要怎么样？你要成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人权的奴仆。讲到这个词哈，如果你再往下看，你就会发现奴仆是什么样子啊？我就想到了以前那种这个宫廷剧里面的这种小太监啊。小太监就是那个皇上那个娘娘，然后呢这个小太监是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权利的，对不对？低头哈腰奉迎主人，就是这样的人就叫奴仆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你想传福音吗？你想服侍神吗？太好了，你在人前要完全的不能够跟你的这个，你要像那个对那个传福音的对象像是主人一样的，完全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抵触。当然这个不是说你要在真理上面妥协，而是在文化的立场上要没有跟对方有任何的抵触，大家明白吗？所以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保罗就进一步解释了，因为这个做奴仆啊，如果他不解释，很多人会想不明白，会简化的。所以保罗进一步解释，他怎么解释非常详细，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的啊。第九章二十节，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着犹太人。哎，保罗不是犹太人吗？他怎么又要做犹太人呢？是这样的，不是身份，而是文化习俗。保罗是犹太人，但是他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对不对？他可以不去守那个旧约的那些礼仪律的东西，因为这些都被耶稣基督成全了。但是他像犹太人的时候，他仍然守了这些犹太人的规条，对不对？记得吗？使徒行传第21章记载了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虽然知道有危险，教会跟他说，雅各跟他说，你还是去圣殿里面去行一个叫洁净的礼。他就很顺服就去了，去了就被抓，明白吗？他可以不去的，但是他为了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所以他去了被抓啊。所以保罗在跟犹太人交往的时候遵守犹太的习俗，目的是什么？为要得着犹太人的心，向他们传福音。九章二十节下半句，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啊，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律法应该指的是旧约律法啊，一般这个律法就指旧约律法。律法以下的人不是犹太人吗？不，还有一种人，就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明白吧？啊，他们本来血统上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要加入犹太教，非常欢迎啊，他们就跟犹太人同桌吃饭了。保罗虽然不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保罗是纯正的法利赛人，犹太人，但是他竟然跟那些人的认同，他要向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跟那些人的文化是认同的，对不对？他虽然不需要在律法以下了，不用遵守什么旧约礼仪律了，但是他仍然面对这些律法以下的人，他还是会遵守礼仪律，以至于相同的习俗，以至于得着这些律法以下的人心。为什么要向他们传福音？不过在这里我请大家注意哈，你们有没有发现保罗分得很细，像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哎，不都是遵守律法的吗？怎么分这么细啊？对，如果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分得很细，要仔仔细细的去分辨他们的文化习俗的细微的差别，以至于你可以很好的去向他们传福音。明白了吗？你看到了吗？这叫做奴仆，不是粗心大意的。哦，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大概都有一样的需求，所有的姐妹大概都有一样的需求，不是这样的。哦，那个年老的姐妹有年老的需求，年轻的有年轻的需求，有孩子有孩子的需求，没有未婚的有未婚的需求，对不对？从河南来的有河南来的需求，从山东来的有山东来的需求，还有从国外来的有国外来的需求，是吧？对不对？所以你就不可以一股脑的说，哎，你们就听一篇讲道就够了。你要怎么样？你要去针对他的需求向他传福音，明白了吗？做传道人也是这样，向他去牧养他，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向他彼此造就，明白了哈？好，所以保罗还没讲完，9:21，保罗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啊，前面讲的有律法的人，这里没有律法的人。9:21，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下面我正是有律法。啊，保罗意思就是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可以不守那些律法，但是呢，我虽然没有这些律法，但是我仍然不是一个没有律法的人，我是一个有律法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对着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不是让你也没有律法，你有律法，但是你不要用旧约律法去框定他们所做的事，对不对？比如说你跟一个人那个还没有读过十诫的人去打交道，然后你说，哎，他在拜佛，你说不可拜偶像，什么叫偶像？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偶像，是吧？啊，你不要用这种方法。面对没有律法的人，你不要用这个旧约律法框定他。不是说你可以没有律法。我以前有理解错哈。有一次我去一个人家里面，看到那个人喝酒嘛，我说太好了，我跟你一起喝，就自己喝的差不多了，然后也传不了福音了。他看，哎，灌的差不多了，这人闭嘴了。OK。如果对方是抽烟的，你没有像没有律法制作没有律法人，不是让你跟他一起抽烟，对吧？一边抽的人说，哎，你知道主耶稣吗？是吧？如果对方吸大麻呢，你要跟他一起吸大麻。我也听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对方是打麻将的，你不要去认同他，你说，哎，我要为他传福音，我跟你一起打麻将，哎呀，正好自摸妖姬，我告诉你啊，主耶稣真有恩典啊。感谢主啊，我字糊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按照旧约的律法来对待对方，但这并不代表你自己没有律法，明白了吧？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尽量少用对方听不懂的神学术语，就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以前一开始跟我们同事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大概3000字的《魔鬼是谁》。引用经文发在微信里，最后这个群被我搞死了。就刷屏刷得太长了，是3000字啊。OK 好，9:22，保罗接着说，像软弱的人要做，我就要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这里的软弱之人在8章有提过，对不对？啊，就是那些信心不坚固的。你们记得保罗怎么说的吗？8章，如果吃肉让人跌倒，就吃那个偶像的祭物哈，让你，我就永远不吃肉，看到没有啊？这个叫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啊！不吃肉，等到他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你还是可以吃的。 好，最后保罗总结了9:22，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里的动词呢，我查了一下很有意思，是一个现在完成时。完成时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做到了，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明白吗？啊，好，所以保罗这什么意思？这说明保罗跟传福音的对象是站在同一个文化的平台上，文化上没有抵触，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律法，他有律法的，对吧？保罗自己说的，这代表他在真理上没有妥协，但在文化层面上没有抵触，大家听懂了吗？啊，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啊，总要救一些人，让他们得到救恩啊。所以讲到这儿，我做个总结啊，请问大家，保罗所说的甘心指的是什么？什么？你说对啊，前面讲了呢，上面这个 PPT 上写了甘心的舍己。哦，没错没错没错，甘心的舍己，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利。你要不要放弃自己权利？嗯，可以考虑。要不要甘心？要。哎，可是甘心的舍己是为了什么呢？甘心的尽责，我为了尽责所以才要舍己的。保罗为了传福音所以才放弃了使徒权利，对不对？哦，为了甘心的尽责。哦，尽责要不要甘心？要要要。怎么甘心的尽责？哦，震撼的地方来了，我甘心做奴仆。明白了吗？明白这个逻辑关系吗？什么叫做甘心的做奴仆？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完全放下你自己原有的舒服的生活方式，走出你的生活舒适圈，像主耶稣那样道成肉身，去到一个原本根本就不属于他的地方，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按照对方的文化、对方的习俗来给对方传福音，这叫甘心做奴仆，而且在真理上还没有妥协。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了100多年前哈，就是说有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戴德森，对吧？他来到中国就是遵循了这个叫甘心做奴仆的道理。内地会的宣教士，你知道吗？他们穿中国人的衣服，留中国人的辫子，吃中国人的食物，讲中国人的方言，明白吗？如果你不仔细看，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蓝眼睛黄头发的人呢、啊。他们穿上那个衣服啊，啊，有一个，我忘了那个电影叫什么，English Bowman演的，六什么客栈啊，六福客栈，对，他穿上中国人的衣服，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影星啊，啊，真的是，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哈。而且这些人啊，你想当时中国多落后啊，中国是封闭的，你穿这个衣服，你这样跟人家讲话，人家没有拿你当回事儿，你受苦受到这种程度，人家一点不知道。那些老百姓说，哎，这哪里来的洋和尚，对不对？顶多这句话，他们从来没有到国外去生活过，从来不知道英国人的下午茶是什么，一帮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你能得着他们的认同吗？你能得到他们的称赞吗？没有。所以我问大家，如果你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你要什么？两个字，就今天我们讲的，对，你要甘心，否则你不可能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没有任何的赞扬，没有任何的认同，有的只是逼迫嘲笑，是不是？甚至生命的危险。我10多年前，在上海，差不多20年前了，10多年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个从加拿大来的宣教士，那个宣教士非常让我感动，不是因为他讲道很好，讲道很差，也不是因为他有很好的这种属灵的气质什么的。这个宣教士让我感动的地方是，他有一颗甘心的心。为什么这样说哈？有一次我们几个弟兄很热心的去给他搬家，他搬家了，他去搬家。搬家的时候呢，他最后搬完以后，他啊谢谢啊什么的，就招待我们喝茶嘛，啊就喝茶。他讲了一句话令我很触动，他说我现在把咖啡戒了。哎呦，这句话很触动，什么意思？我不是在国外待过吗？在国外待过，你知道老外每天要喝咖啡的，他们不喝咖啡就好像那一天是没有精神的，对不对？我今天还给 Ryan 一杯咖啡啊，对，王明弟兄，你给我的那杯咖啡我给 Ryan 了，因为我自己带的咖啡啊，他就很开心的接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是改变他原有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你知道吗？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多么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宣教士把咖啡戒了，就这一点，我就觉得他是够格做宣教士，真的，他甘心做奴仆，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因为一粒麦子若死在地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爱主的宣教士能做出这样的甘心的牺牲呢？因为9章23节，保罗的话，保罗总结到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什么？这福音的好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听到吗？”但是这句话里面其实也有神的恩典在里面哈。你知道什么叫同得福音的好处吗？保罗说：“嗯，我这样做是为了福音缘故，也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如果你愿意甘心做奴仆，你就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怎么会得到福音的好处呢？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你要想到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有的答案都在他里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刚才讲过的甘心尽责的做奴仆的人，对不对？所以保罗当他甘心去服侍的时候，他就很能够体会耶稣基督。请问耶稣基督跟福音是什么关系？就是福音的核心，是吧？所以当你愿意甘心做奴仆，放下一切跟从主效法主的时候，你开始体会什么叫真正的福音。你得着了福音，你得着了福音的好处，明白了吗？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们还记得在最后的晚餐，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那个场景吗？主挽起袖子，束上带子，弯下腰去摸门徒们肮脏的脚。这时候轮到彼得，彼得说：“哦，主啊，你不可这样啊！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个老师怎么可以成为奴仆呢？”然后主说什么：“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什么意思？如果主耶稣基督不甘心做奴仆，今天救恩就不会成就了。那么我请问大家：如果今天你去传福音，不甘心做奴仆，你觉得福音能传得出去吗？好，所以这段经文非常奇妙啊。不过我想你听了以后又会很紧张啊。哎呀，太可怕了。今天讲到又给了我一堆很高的要求。第一，要舍己，而且要甘心舍己，不甘心还不行。第二，要尽责，而且要甘心尽责，不甘心还不行。第三，要做奴仆，而且要甘心做奴仆，不甘心还不行。每一次都听这么高的讲要求的讲道，我怎么活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想法，请你告诉你，今天这篇讲章正好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你看到那两个字没有？哪两个字？甘心。甘心要不要尽责？要尽责。但是尽责要不要甘心？要甘心。那你不甘心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人生道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一个慢慢成为甘心的人。如果你今天不甘心，你就去想一想那位伟大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甘心让你得拯救的。有一天当圣灵带领你啊，引导你，让你对耶稣的爱到了足够的地步，让耶稣的爱充满你心的时候，你必定甘心。所以求神帮助你，让你慢慢的成为一个甘心的人。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总是那样的丰富。你没有辖制我们，你让我们凡事出于甘心啊！你没有因为我们的甘心就让我们胡来，你给了我们责任，但是你不强迫我们。是的，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而这就是你的旨意，我要出于甘心而来服侍。这就让我们渐渐地认识了那位伟大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你的旨意。主啊，改变我们的心， 让耶稣的爱充满我们，让这位甘心服侍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成为最后成为一个甘心的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